好，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感谢神哈。外面这么冷，但是大家还是很准时，然后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一起坐得很近，这样子很暖哈。好吧，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召聚你的百姓来到你的面前，主要让我们能够在这边敬拜你，能够与你来面对面，主我们何等的感恩，主我们求你的圣灵这时候在我们的当中自由的运行，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也求你特别来恩膏孩子，使用孩子，主愿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那那美国的研究人员呢，他们就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一个心理实验，就叫做伤痕实验。等一下哈，因为是好伤痕实验。那这个实验的目的呢，他们就首先招聚了一些的志愿者，就告诉这些志愿者，这个实验的目的就是要观察人们对脸上有伤的人看到的反应。所以呢，这些志愿者就被招聚，然后单独的安排在没有镜子的小房间，就一人一间啊，一个人这样，然后就由专业的化妆师就为他们的右边的脸做出一道血肉模糊触目惊心的伤痕。然后呢，化完妆以后，这个化妆师就给每一个人一个小镜子，给他们看看，哎呀，真的是血肉模糊，给他们看看化妆在他们脸上的效果。然后看完以后，这些化妆师就马上把镜子给收走了。然后接下来，这些化妆师就告诉这些志愿者说，我还有最后一道手续，那就是我要为你的脸上涂一层的粉，所以你手摸到或擦到的时候，伤痕不会被抹掉。但是事实上，这些化妆师却拿出了纸巾，把他们脸上的妆完全给消除干净。所以这些志愿者都不知道，他们就被送往了各大医院，而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去观察人们对他们脸上的伤的反应。结果等到时间到了，这些返回的志愿者，他们就全部都描述了相同的感受。你们来猜猜看，他们觉得出去以后人家看他们的反应是好的举手，大家都要选一票好吧，觉得是好的举手，哎，有一些人好，觉得是坏的举手，坏的 OK， 那觉得啊，反正他们脸上没有东西，没有差别的举手。OK， 好，答案就是他们觉得人们看他们的时候比以往更粗鲁无礼，更不友好，而且一直盯着他们的脸上看，可是他们的脸上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实很明显是因为什么？因为错误的自我认知。所以这样子的认知影响了他们的判断。所以其实我们对自己是不是有正确的认识，非常的影响我们对别人、对环境、对你遇到情况的判断。那我们呢，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我们应该怎么看我们自己？只是刚刚好天下宗教白白走，我们就是刚好一个来到国外这洋化一点来一个信耶稣的人吗？还是我们一群就是周日来到教会就来，反正没有什么事做，澳洲好无聊，来听听歌，来听听道，这样子的教徒嘛？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怎么说。那最近教会的读经进度是马太福音16到20章，所以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6章13到19节，请。
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好，那这一段耶稣和门徒的对话是发生在该撒利亚腓立比。那耶稣时代的该撒利亚腓立比是在以色列最高也是最北的黑门山的山脚下，它是一个典型的罗马城。那因为那里水源非常的丰富，而且土壤肥沃，物产很富饶，所谓的我们叫什么，叫做风水很好。所以你像风水很好的地方就会怎么样，就会有很多的庙。所以其实该撒利亚腓立比那里盖了很多的神庙，你看你一二三四五六七盖满满都是庙。那当然这些庙现在都不在了，这些宗教信仰也都不在，特别是黑门山山脚下，这是现在的照片，就有一块山根就延伸出来成为一个很巨大的磐石。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磐石的下面就有一个洞穴，这个洞穴非常的神秘黑暗，而且很深，看不到底。所以当主耶稣说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的时候，这里阴间的门不只是一种比喻，因为在这一个盖满异教神庙的地方，人们在那里用活的山羊甚至是人类的婴孩把他们丢进去那个洞穴来献祭给他们的异教神，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洞穴是通往阴间的，好像可以连上阴间的能力，所以真的就像是阴间的门。然后这个呢，如果你看得到，有没有看到那个凹下去的一些洞，那个就是他们的神龛，就是他们放那些偶像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在前面进行这一些献祭。而门徒们都是犹太人，所以其实很抗拒要进入这一种很不舒服充满异教色彩异教崇拜的地方，但这个地方却是主耶稣特别挑选门徒们的毕业考场。因为那时候十二个门徒跟着耶稣身边已经有多久，已经有三年了，那接下来几个月耶稣就要预备上十字架，所以在这最后一段时间，他需要造就门徒对他们所跟从的主有明确的认识，好使他们的信仰是在坚固的磐石上不会动摇。所以耶稣就特别带着这一群门徒来到这个所谓阴间的门的地方，对他们有一段的对话。所以首先耶稣就问门徒第一个问题，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人子是耶稣的自称，他说人说我是谁，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因为你只要把你有听过的你就讲出来就好。所以门徒们就纷纷把他们所听到的都说出来，他们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些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些说是耶利米。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的人对耶稣的身份有各种不同的揣测，然后他们觉得好像这个好像那个，可能他们觉得耶稣的信息耶稣所讲的话跟施洗约翰的相似。有没有人知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耶稣出来传道他们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知道的有讲， Robert 你应该知道吧他是不知道就要被罚 ，OK。好，施洗约翰他按耶稣第一句话，如果看马太福音，都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呢，他们说耶稣很像以利亚，以利亚很有名的就是什么行神迹，只是耶稣行的远远更多。他们也说耶稣像耶利米，因为耶利米对人爱的流露，耶稣对人爱的流露就像耶利米一样，他传讲真理不畏强权也像耶利米。所以无论是施洗约翰、以利亚或耶利米，他们都有某一方面的特长，有某一部分像耶稣，但这些都只对了一部分。所以耶稣接着就说你们说我是谁。你可以想象耶稣注视着这一群三年来与他朝夕相处的门徒的眼睛，问他们说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这个问题才是耶稣真正要问的，这个问题让门徒去思考他们所跟随的主到底是谁。因为你真正认识耶稣是谁，你才可以决定你要多大的投资啊，你才能决定你要做他的门徒吗，还是你做他的门徒有没有意义啊。 就好像我们真正认识耶稣是谁，你才能够决定你要不要相信他，你才能决定你要不要来献上生命来服侍他。所以彼得就回答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就是受膏者，救主的意思。他就说，你啊，耶稣是自古预言所说要来拯救世人的救主。也就是他觉得他知道耶稣不只是好人伟人或者是先知，他是人类的救主，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神。所以耶稣就怎么样，他就称赞彼得说，回答得非常好。而且耶稣直接说，你这样子的回答不可能是靠着人想出来的，是天父的启示。所以第三，耶稣接着就说了，他说，你是彼得。彼得是什么？是小石头。所以有一点双关语，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里的磐石就是彼得所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这一个信仰告白。他说，我要呼召一群人跟你彼得有一样的信仰告白，这一群人认识我，也相信我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而这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叫做教会，是我的教会，不是人的组织，乃是主的教会。而这样的教会虽然会遇到许多的危险，但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这是耶稣第一次提到教会，他等到彼得承认他是基督是上帝的时候，他才提教会。所以教会对耶稣身份的正确认识是像磐石一样不可以动摇的信仰根基。而这个教会将被托付天国的钥匙，打开天国的门，帮助人认识神。所以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学到什么呢？首先我们学到，我们需要认识耶稣是谁。让大家休息一下，我要喝水。所以我们需要，第一个，我们需要认识耶稣是谁。彼得对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神。其实所有人，我们刚刚听到大家的回答，我们都知道他们觉得耶稣是伟人，是好人，是先知。只有一个彼得，因为天父的启示，所以他知道耶稣不只是神，耶稣不只是人，耶稣更是神，非常难得，所以耶稣夸奖他。但是其实你仔细去看这一段剧，你去想这段剧，你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耶稣时代的人没有看出耶稣是神，除了一个彼得呢？我们当中大部分很多很多基督徒，我们都知道耶稣是神，没错，但为什么耶稣时代的人跟在他的旁边，他们却没有看出来耶稣是神呢？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为什么那些人跟着耶稣，看他做这些做那些，行很多神迹，他们却没有发现耶稣是神呢？其实除了需要天父的启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不只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会累，他会渴，他会饿，他会忧愁。甚至圣经有一段，在客西马尼园耶稣要上十字架前一天的那一段，他们说耶稣忧伤到甚至要死的地步。而且我们也看到耶稣后来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是怎么样？是死透了，死透了，死到真正的死，我不知道死可以到哪里去，真的是死透了。所以以前我跟你讲，我看圣经的四福音书的时候，他在讲耶稣的生平，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很卡，我一直觉得为什么耶稣在世上要活得那么的委屈呢？他明明就是神，他为什么不一次就干脆施展自己全部的能力，让所有看到的人都说，啊，你是神，都来相信他不就好了呢？为什么要这么辛苦来到世上，从 baby 开始，然后呢这么辛苦，也会饿，也会累，也会渴，然后呢最后还死在十字架呢？为什么呢？一直到今年我上系统神学课，我才明白，耶稣为了赢得我们的救恩，他要做到什么地步？首先，耶稣虽然是神，但他却也必须是完全的人。为什么？因为这样他才能成为我们的代表，在我们的地位上顺服神。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说罪是从义人，也就是亚当入了世界，因为亚当的罪，所以众人都叫做罪人，众人都犯了罪。你知道很多人不能信耶稣，不能接受基督教，就是因为这个经文。他们觉得，哎，奇怪嘞，人类祖先亚当犯罪，凭什么就说我也是罪人，我里面也有罪呢？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他们真的因为这样，他们不能接受。他说我不能接受基督教说我们都是罪人，凭什么冤有头债有主，这是亚当做的事，为什么说我也是罪人？我以前自己也是这样，一直到我知道，你知道圣经他也说，除了说这个他还说另外一个，他说因一人亚当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同样的道理，因为一人也就是耶稣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也就是虽然人类的祖先亚当失败了，我们都成为罪人，但因为耶稣成为人，他不是只有外表是人，他是有人的身体、心思、情感、软弱和限制，跟我们一模一样。但不一样的是，耶稣却胜过试探，胜过罪恶，他完全的顺服神。所以虽然因为亚当一人的犯罪，神当我们都是罪人，但也因为耶稣一人的顺从，神也把我们这些接受耶稣救恩的人都当作是义人。我再说一次，虽然因为亚当失败犯罪，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失败了，但也因为耶稣一人的顺从，神也把我们这些接受耶稣救恩的人都当作义人。所以中文字很好玩，你们知道义这个字是哪两个字的拆开来，就是我的上面有一头羊。所以哥林多后书他就讲到，神使那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好像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上帝的义。所以靠着耶稣，我们在神的眼中不再是罪人，而是义人了。第二，耶稣他必须是完全的人，他才能为我们死，承受我们应该受的处罚。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法官的儿子犯了罪，这是 Esther 画的，画得非常非常好。我只是跟他讲一下，哎，我要 A 跟 B， 麻烦你 A， 他就画，而且你可以特别注意他们脸上的小表情。他自己想的非常贴，很谢谢 Esther。 所以还会变大，是我按到还是我说谢谢谢谢。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好像法官的儿子犯了罪，他儿子犯了罪，他就必须要按照他们国家的律法来惩罚他的儿子，但他知道他的儿子承受不起，偿还不起，所以按照律法，这一个法官为这个儿子公义的审判以后，他变怎么样？他就脱下他的法官袍，站到他儿子的位置，代替他的儿子付上犯罪的代价。耶稣救我们不是只在天上看，他不是在那边教我们做这个做那个，要想办法自己救自己。他不是教主，耶稣是救主，他是自己亲自道成肉身，进入这一个罪恶的世界，背负我们的罪，为我们付上死亡的代价，因为他知道我们负担不起。而且三天后他战胜死亡，从死里复活，让我们不是只是得救，我们更是能够得胜。所以基督信仰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任何其他的因素，不是因为基督教好像祷告更灵一点，好像诗歌更好听一点，婚礼更浪漫一点，还是丧礼更温暖一点，还是信徒更快乐一点，都不是，而是因为基督本身，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神，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他全然得胜，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们好不好把掌声献给耶稣，唯有他配得一切的爱戴和尊崇。第二，我们也需要认识自己是谁。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是神儿子这个真理。也就是你知道，这一段是耶稣在整个新约第一次提到教会，也是新约圣经第一次出现教会这两个字。而教会这个字的希腊原文叫做 Ecclesia， 意思就是被 呼召出来，也就是教会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他们被分别出来，不属于世界，不属于黑暗，而是属于基督，属于神。所以教会不是一个教堂的建筑物，也不是一个注册的 association 还是什么机构公司，教会是一群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儿子的人。这一群人被神呼召出来，赋予新的地位、新的能力和新的使命。这一群人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依靠神可以胜过阴间的权柄的一群。我们的里面的能力是比世界更大的。有一个牧师就这样形容，他说能力和压力的差别，当里面的能力大，外面能力小的时候，外面，对不起，里面的力量大，外面的力量小的时候，就是什么？能力。对，那外面的力量大，里面的力量却小的时候，就会变成什么？就变成压力。而圣经告诉我们，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的里面的能力比这世界上更大，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胜了世界。我们也许好像很软弱，但我的神很伟大，所以我们要懂得拿起神儿女的权柄，要起来征战。我以前刚来澳洲读书的时候，曾经在 COS 打工过，有没有人在 COS 打工过的？啊，没有啊，真真啊，有啊。老前辈有没有在 Woolworths 打工过的？都没有。哪里？其实那里味道比 KFC 应该会好一点。KFC 很多油烟。所以我在 COS 打工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在前面柜台收钱。那因为是在澳洲第一份工作，所以很紧张，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跟人家好好沟通。但还好只是刷刷刷$300什么。但我还在试用期，也就是 probation period 的时候，就有一天呢，这个经理他就来告诉我，所以我等于才刚进去没多久，经理就来跟我说，他说我前一天上班收的钱啊，少了几百块，经理很不高兴，然后他就警告我，我再少一次钱，我就会有大麻烦。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他其实不应该这样威胁我，但是我那时候不懂，所以我非常非常害怕，而且我很难过，我也很怕我到时候下班就一排警察来抓一个小小的我。可是我真的很怕害怕，我在刷的时候我一直往后看有没有警察，而且你知道那种被人家怀疑的感觉真的是很我从来就不曾，我尽量不说谎，就不用说偷东西，我这个经理居然还说我，他就是暗示我我在偷钱。你知道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完全没有办法证明我没有偷钱。你知道我们那时候 COS 的 system 是，所以不知道晚辈你知不知道，就是前面是 customer， 我是收钱的，我们的上面有一根管子，那个钱到一个量，对吗？你也是，那不会太远，所以那个管子呢就把钱给吸走。所以你知道吗， customer 不会拿错，而且我不是少一点点，是几百块，我绝对没有偷，那个管子应该也不会失去哪里。所以你知道吗，我完全没有办法证明钱为什么会不见，我也不可能有办法去找出来那笔钱，我唯一能想到就是好，大不了你不要给我薪水。可是你知道吗，其实那时候真的好难过，我那时候回家的时候我就是一直一直哭着回去，然后你问我有没有祷告，我怎么可能有力气祷告，我的心都碎了好吗，根本没有力气祷告，我就是哭哭哭回家。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属灵长辈知道了，他就告诉我，他提醒我，你不要一直陷在负面的情绪，你要定睛望你的神，你要看你的神，你要开口宣告神掌权，而且他完全得胜。老实讲，一开始我真的做不到，我觉得好难，我觉得我的心思意念都是痛苦，还有被人家陷害、被人家诬告的那种委屈，我完全我就不想跟上帝说什么，而且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上帝说什么。可是在很惨很惨的时候，就只能躺在床上很沮丧，那时候真想说死了算的时候，我就决定不可以这样，因为你这样其实也没有用，你第二天还是要面对。所以我就说好吧，唯一的我就试试看咯。所以我就好像小孩子在学讲话，我就强迫我自己，我就强迫我自己说，神你是神，第一句很难，因为我心中会 OS 啊，你是神，你怎么还让我遇到这种事，你在干什么东西啊，只是心中 OS OK。但是我还是强迫自己继续祷告，我就强迫自己开口，我说神你已经得胜，你完全掌权，你掌管一切天地万物，你是万有的主宰，在困难当中你是作者为王的上帝，你是神。然后慢慢慢慢的 前面都是强迫自己说，慢慢慢慢发现，我就能够越说越多，而且我能够越说越大声，然后越说我就越充满信心，而且我的心情很快，其实事情完全没解决，可是我就觉得好像就开了，我就觉得心情变好了。然后非常奇妙的，第二天我去上班，我们的经理居然过来跟我道歉说，他们找到那一笔钱了。你知道，我连我的同事都觉得不可能。他说他们丢一些只是小钱被说了，都不曾有人找回来过。我这是一笔大钱啊，居然被找回来。而且这个经理因为是我们那边最凶，他非常非常严格，他从来都不笑的经理，从来不可能有人听过他道歉。他居然跟一个才只是试用期的一个小职员公开的道歉说，对不起，这笔钱我们找到了，不应该这样说。你知道吗？真的很奇妙。所以如果问我说我为什么知道耶稣是神，就是因为我的生命中有太多太多像这样子奇妙无法解释的见证发生，就好像我们当中所有的基督徒所经历的一样，只要我们向耶稣祷告，只要神的儿女能够懂得使用你的权柄，奉耶稣的名来面对征战，你就会发现耶稣要带领你经历他的得胜，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乃是耶稣的得胜。所以有一句话就说得很好，他说不要对你的神说你的问题有多大，你要对你的问题说你的上帝有多么的伟大。那这个漫画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信仰，一个信仰系列的漫画。那这是一个叫做蔡宋辉牧师他画的哈。所以你看，我们就好像右边的那两个小矮人，那前面那个恐龙呢，就好像是我们生命中会遇到的困难或者是攻击，你就觉得哇，那个恐龙有够大，挡在我的前面一直吼叫，我都吓坏了，我根本不可能继续走下去。可是如果你愿意抬头往上看一点，你就会看到恐龙的背后有一双钉痕的脚，那是我们的主，他已经得胜，他比我们的困难还要伟大，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征战得胜。好，接下来我们也需要启示，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请
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所以如果这里讲得很清楚，你如果没有神的指示，也就是你没有上帝来启示你，你是没有办法好好认识神的。所以我们需要从神来的启示，好让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建立在磐石上。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在基督里就是什么人啊？新造的人。好，但什么是新造的人呢？哥罗西说这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新造的人是在知识上被渐渐更新的，所以新造的人不是一下子哇全部脑子换一个，不是，他是在知识上被渐渐更新，是应该越来越像耶稣的。因为如果你没有被更新，你就会发现你常常被旧的思想或价值观所来辖制。所以之前就分享过一个笑话，就有一对夫妻，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人家就问他们说，你们两个人啊，信了主啦，有没有什么不同啊？那他们想了一下，就说是真的有一点不同啦，就是以前我们吵架呢都是用三字经，三字经就是脏话 OK， 所以就吵架都是用三字经，现在我们高明多了，我们杀人不见血，我们用圣经来吵架，让你身心灵都是死死死。还是常常吵架，为什么？因为他们生命没有被更新。当我们的生命没有神的话来更新的时候，我们就会一直卡在旧的思想还有限制，我们就会被世界混乱的价值观给影响。哦，小孩子应该要念很好的学校啊，你应该做这个啦啊，你应该一定要结婚，你一定要怎样生几个小孩，一个还不够，两个不够，三个不够啊，应该要多子多孙啊，好多次你要多赚钱，这样不够那样不够啊，你要换工作啊，你要为你自己的人生着想啦。你会发现很多世界的价值观就一不断去影响你，上上下下起起伏伏，你就发现你怎么怎么样，你完全就没有能力。所以诗篇说，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你要昼夜去思想神的话，因为你如果不是去思想神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昼夜去乱想，然后你就发现你自己的里面充满了恐惧和不平安。 我的先生 Robert 呢，有一段时间他很非常努力在背圣经，他基本上每天上厕所的时候，因为厕所最安静，我们家的天堂就是厕所，因为小孩和老婆不会吵他，所以他进去以后，他就拿出他的手机，然后就跟着教会的读经进度，要找出一段最有感动的经文，然后就坐在马桶上开始背。那有时候他白天走路啊或开车的时间，他也会继续的背，然后上帝也很奇妙的帮助他。我真的很想要有这个，就是他背的圣经很长的时间他都还记得。我常常是早上背，下午就不记得。如果你在有时候，我这次考之前的考试是背了七八遍，几乎全整个都背起来，一个月后我都不记得我看过那一卷书。对，所以我跟你讲，那个 Robert 真的很感恩啊，有这种恩赐的都可以来跟我领奖，因为我很羡慕，我希望你为我祷告，让我能够好好背圣经。所以呢，他有这样子的背圣经的习惯以后，就发现他那段时间他的生命非常的被神的话更新。那有一天晚上呢，那因为白天就发生了一些很糟糕的事情，所以他睡得很不好。那迷迷糊糊的时候，他就忽然就惊醒过来，啊，惊醒过来一看到旁边的时钟居然刚好是444，那你知道看到一片黑暗中绿色四个字三个四会吓死你，他整个砰砰砰心脏砰砰掉，他就感觉真的好恐怖。为什么？ 我不知道华人的孩子，可能英文的孩子不知道，是因为跟我们华人的死是同一个音，然后黑暗中你看到死也就算，还三个死，死死死 again 又是死给他透，就是看到这样的时候他整个人就惊跳起来，然后他就感觉魔鬼好像在他的旁边啊，张牙舞爪要吓他。这是我一定要讲，真的不是我 OK， 我睡在另外一边他睡时钟那边，我睡另外一边，所以他就觉得哇，有一个鬼好像要吓他。然后当他这样子看到的时候，他的脑中马上就闪过一道经文，他就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他很清楚的感受就是他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如果没有神允许，他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落。所以他很快就马上就睡着，然后就一觉到天亮。你知道你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哦，这个经文很简单，我也会，哦，我不怕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不是常常去亲近神，常常去读神的话，它不会自动跳出来的，因为你的脑子都是乱乱的别的东西。我们刚刚说昼夜乱想都是别的东西，所以你要常常来到圣名的上帝的面前，因为你在生命很危急的时候，你如果脑子没有神的话，你也很难有平安的，你也很难有智慧，你也很难有能力。有时候一些一个意念就会让你觉得哇，前一分钟很 OK， 下一分钟所有力气都跑光光，都耗光光，因为你没有神的话在里面为你来做阻挡。所以神的话不是要给我们参考，姑且听听，姑且看看，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是指引我们人生生命方向的。所以你说啊，那我不知道怎么圣经这么大本，要从哪里开始读呢？那你知道教会的周报都其实有我们教会每一个礼拜的读经进度，那你也可以买这个每日活水，都可以让我们一起好好把我们的信仰扎根在上帝的话语上。然后最后我们需要同伴，好吧，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比较长，所以我可以喝水喝久一点，哈哈。好，我们一起来，请。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所以你看到那个红色字哈，两个人两三个人，你发现上帝不要我们孤单一个人，他要我们一起，他把天国的钥匙是给了整个的教会，让我们在这黑暗时代能够一起奉耶稣的名祷告，然后那时候事情就要发生。你会看到地上所捆绑天上会捆绑，地上释放天上会释放。去年疫情的时候，我想不得已我们很多人都是在家里网络聚会。那今年呢，美国的圣经协会年度报告研究人员他们就发现，根据统计，过去一年，也就是疫情隔离最厉害的一年，美国大约有2600万人几乎或者是完全停止 阅读圣经，也就是这些人本来有读圣经的习惯，所以很明显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却在 COVID-19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不读圣经了。为什么？我一开始看到这我就想，怎么可能？大把时间在家里，交通就省掉多少时间，那么多时间怎么会不读圣经呢？有人知道为什么？答案是他们发现读圣经哦，即使是我们个人私下的灵修读经，居然与教会的出席率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当规律的教会生活因为疫情而中断的时候，其实居然对我们的读圣经这个基督徒得能力最重要的来源有致命的影响。因为他们发现当我们不参加或我们无法参加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感受到对圣经对生活的重要性，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被弟兄姐妹的读经的分享来鼓励。所以我自己的感觉是，其实实体聚会啊，除了敬拜更能够认真 okay, 不用喝咖啡，不用忽然弄小孩，听到更能够专心，还有很重要的是，实体聚会让我们与弟兄姐妹有连结。其实有时候你说我戴着口罩，我们只能远远点点头打招呼，可是你真的你看到这一些基督徒弟兄姐妹跟我们一样都还在信仰的路上来奔跑的时候，你真的会被激励到。特别是看到一些同工中心的服事，像我今天早上进来，一进来就看到哇，波尼在那边忙进忙出，我看到 Jenny 姐，然后后来看到 Johnson 哥，你知道看到这一届的年轻人一团火，你知道看到他们的时候，你就感觉虽然口罩戴着，可是眼睛上面都是弯弯的笑眯眯，你就觉得怎么样，真的好温暖。然后我进来的时候看到哇 PA 整整齐齐，敬拜团祷告同工儿主，你知道大家各在前后各自的位置在为这个家来服侍，你知道我真的就感觉这里是什么，这里是我的家，这里也就让我更激励要忠心的在这个家里面服侍。所以你知道十字架本来就是什么，几个方向啊，两个方向，一个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一个就是我们与弟兄姐妹的关系，好不好？跟你左右边的人说，我需要你啊，我需要你啊，我需要你们啊。而我们一起聚集成为一个身体，不只是为了要听听到聚聚会，而是为了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劝勉。你要打属灵的征战，你要与基督的身体，就是弟兄姐妹连结在一起，因为我们是打群架的，所以这些如果没有实体的见面，你很难做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过去一年当你一直在网络上聚会的时候，你也很乖，礼拜天你也是乖乖坐在那边网络聚会，你也在家里有灵修的习惯，可是你就会感觉越来越孤单。我们真的需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携手走天路。最后我们来整理一下，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接着就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也就是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儿子的这个信仰告白。然后我们也需要认识耶稣是谁，耶稣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道成肉身成为人，他才能做我们的代表，在我们的地位上来顺服神，胜过罪恶，他也才能为我们死，承受我们应该受的处罚。第二，认识自己是谁，教会也就是我们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儿子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你要懂得使用权柄来奉耶稣的名来抵挡魔鬼的攻击。第三，我们需要启示，我们要好好来认识神的话，否则你的信仰没有办法建立在磐石上。最后，我们需要同伴，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当我们一起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会捆绑，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会释放。最后这张照片我想很多人都看过，看过的举手、哦、好，感谢神，算是比较多的。这张照片是越战 日越南的那个战争最有名的照片，那他是1973年获得普利兹突发新闻摄影奖和世界新闻摄影大赛大奖的照片，所以我说他很有名嘛。那中间这个小女孩她叫做潘氏金福，她原本是一个很爱笑的一个越南小女孩。那妈妈因为他们家有农场，又经营他们的那个村庄里头最好的餐馆餐厅，所以他们家其实经济还蛮不错，衣食无缺了。那这个小女孩呢，她的生命在1972年6月8号却遭到很大的改变，那就是她住的村庄，她所住的地方就被烧夷弹攻击。烧夷弹呢，是越南战争中被大量使用的一种攻击武器，那就是它爆炸的时候，它不像普通的炸弹爆就爆就没了，它不是，它是汽油，所以它炸爆炸的时候，那些汽油呢就会粘到人的身上，然后呢汽油不能很难扑灭，不管你打滚怎么样扑都没有用的，所以那个烧一旦粘到身上就会一直一直不断的继续燃烧，所以它的功能就是让敌人很痛苦的死亡。而这个潘氏金福当时才9岁，他却在逃离他们的村庄的时候被这个烧夷弹给波及，所以他全身有1/3都是3度的严重烧伤，而他的两个亲人则是在这一次的袭击中就直接就丧生了。而这个摄影师呢，拍这个照片的摄影师就救了他的一命，因为他用他的衣服包裹潘氏金福，急忙的把他送去了医院。然后潘氏金福在医院就住了14个月，动了17次的大手术，他才出院。但是你知道那种烧伤啊，这个烧夷弹却造成他背上的大面积烧伤，而且因为那些伤害深入他的真皮层，所以他的毛细孔根本就被破坏，他没有毛细孔，然后你知道那些上面的伤痕结缔组织整个就是让他非常的痛苦，又痒又干，而且不能出汗，所以他很痛苦，非常痛苦，一直在医疗的当中。而且更惨的是，因为你知道越南日下他们大部分都是穿短的，所以因为他的伤疤非常的触目惊心，没有人要做潘氏金福的朋友，所以他非常的孤独，他不能了解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要带着这些可怕的伤痕度过一辈子呢？这张照片我们看了觉得哇很有名，因为很震撼，可对他来说却是丑陋和耻辱的象征，因为他是里面唯一没有穿衣服的孩子，而且又是女孩子。所以在很痛苦的时候，她只能向他们家所信仰的高台教神灵来祈祷。那高台教是一种东西方各种宗教融合一体的一个信仰，那包括佛教啦、伊斯兰教、道教、儒教等等等等。但无论她怎么跟这些神明祈祷都得不到回应，所以就让他了解到，要么就是这些神明不存在，要么就是神明不愿意向他伸出援手，所以他整个人就充满着愤怒、苦毒、怨恨和绝望，他甚至决定要结束自己残破不堪的生命。在生命最低谷的时候，他到他们的图书馆，然后就给他看到了一本新约圣经，然后就很惊讶的发现耶稣跟他一样受过伤，带有伤疤，这是他过去的神灵的信仰从来没有接触过，因为他过去的信仰的神都是高高在上光鲜亮丽，但耶稣不一样，耶稣有伤，耶稣身上有十字架的钉痕，所以他发现耶稣能够帮助他理解他自己所经历的痛苦，他能够接受自己的伤疤，因为他知道耶稣自己也经历过。当他越读越多的时候，他就越相信耶稣是真神，而且乐意帮助他。所以那一年的平安夜，他来到教会，当牧师讲完道的时候，他就走向台前决志信主，他说我要成为基督徒。而耶稣从那时候开始完全改变他的生命，他说啊，那些带来无法言喻痛苦的烧夷弹也为我带来了巨大的医治，他们把我引向基督，我对耶稣的信仰使我能 够原谅那些伤害我使我伤痕累累的人，使我能够为他们祈祷而不是咒诅他们，我不但能够容忍他们而且能够真正的爱他们。他那时候移民加拿大，在到处分享信仰的时候，遇到甚至遇到了当初对他的村庄进行空袭投烧一带的这个飞行员约翰，但潘氏金福原谅了约翰，而约翰后来也信了主，成为一个牧师。2004年，潘氏金福就成立了金国际基金会，他为战争和恐怖主义受害的儿童来提供帮助，他也成为联合国的和平亲善大使。那三个礼拜前、他还陪同236，你有看新闻，陪236名在乌克兰战争中流离的难民，跟他们一起搭乘人道包机，这个包机的上面就是他的照片，一起飞往加拿大去安顿。所以从一个受战争迫害的小女孩的一个形象，到现在成为和平的象征，潘氏金福他说，今天我为那一张照片，那张丑陋耻辱过去的照片，我为那张照片感谢上帝，我为我经历的一切感谢上帝，即使是布满弹坑的道路，尤其是那个布满弹坑的道路。所以这是他现在，他跟他的先生，他们两个孩子一起在服侍。耶稣是基督，是救主，他是永生的神，他为我们的罪来到世上，真实了解我们所承担的痛苦和软弱，好不好？就要让我们把我们的信仰要扎根在这一个磐石上，永不动摇。好，我们一起来用这一首歌，我们来敬拜。